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4年9月15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
大家好，我是鹿晗。
大家好，我是Paul。
啊，我们还是上一周的原班人马啊。那个最近有什么时事变化吗？还是我们先讲一讲一些各自在忙什么。
我先来讲一讲吧。
啊，
因为现在在电台工作，然后最近呢正在组织一个活动，叫做西城勿扰。我们呢是跟北美最大的一个华人交友网站吧，叫两颗红豆，一起合作举办的一个活动。然后是在10月11号下午2点到6点，在一品天下举办。然后这个活动的类型呢，就是给单身朋友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聚在一起玩玩游戏，然后聊聊天。然后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主播 Nicholas Chen 和林昭如去亲情主持。当然我们也会在中间穿插一些比较有趣的环节。当然现在不能透露给大家，给大家卖个关子吧。然后呢，希望单身朋友们或者是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介绍这个活动给你们身边的单身朋友，让他们在西雅图遇到自己的真爱。好了，这就是我最近在忙的事情。
那Paul有兴趣参加吗？
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节目啊。
活动
非常吸引人的活动。
有意参加吗？
可惜我已经太老了。
没关系，我们的年龄、
我的心很年轻，但是我们
年龄限制是21岁到45岁，
这个年龄好像还是非常大的。
对，
21到45，对，
对。但是我相信，一般45岁的男人仍旧是看着21岁的女孩子。
这也不一定。
这个是那个好像有研究表明的，就是不管从哪个年龄段的男人。从20岁到80岁的男人看着永远是20岁的女人，这个我前几天从那个，
这个好像是最近是确实有这种说法，
国家公立台那个听的，所以这个是有权威的一个数据表明。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30、40岁女人怎么办呢？
那当然了，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说，当时研究是这么看的，就是一个从一个那个交友网站上收集数据，他。研究发现，就是说，人们虽然说是倾向于这个，男人虽然倾向于这个，但是他仍旧会面对现实。真正去约女人出去的时候，去约会的时候，他仍旧会想：哎呀，20岁的女人不会理我的，所以他仍旧是约30、40岁。
还是会找一个 reachable 的哈。
对。
我们一开始呢是想办成西雅图的《非诚勿扰》，但是呢，大家都非常的吓，所以。一听说要上镜头呢，就没什么人报名。
对对对。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改变这种形式，相当于是 party 派
对，相当于 party， 然后是线下活动嘛，然后我们也不会有录像，
基本上不录。
对，可以自己自拍 selfie 啊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我们不会不会让您上镜头，然后也是保证每个人有自己的 privacy， 这样，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
保护各位参加活动。朋友的隐私，
对对对，但是不用担心，也不要害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认识朋友。不管是，如果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但是你可以交到很多朋友，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来的。
也许我们这样的活动可以长期化、经常化，所以，
对，
西雅图单身的朋友找不到对象，就找我们中文电台。
我觉得就蛮好的，有点像速配节目哈，就是速配活动。
倒不是，因为不一定马上就能速配啊，只是给大家一个平台，让大家互相认识嘛。
那么您怎么样能保证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都能够互相有交谈接触的机会呢？
当然，我们就会，这就是我们设定的环节中间的一些妙招吧，因为我们也会定时的让他们换座
啊，那就像速配
对对对，我们也会在最后的时候让他们写上自己心仪的 我们会编号，然后让他写上自己心仪的那个号码，
嗯，
那个人的号码。如果两个人都对上了，
嗯，
我们会通知两双方，嗯；如果没有对上的话，我们不会通知任何人。
啊，有点像 speed dating， 嗯，
对，有点像。但是我们，
嗯，
因为这个活动的时间是4个小时，
嗯，
所以我们会集中很多，很多相亲活动的那种比较高效率的一些不同的环节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想把这个活动搞得更丰富，然后搞得更有效率一些。
嗯，那再说一遍是哪天？
10月11号，
让我们的哦，就是在
星期六
单身节的那个前一个月。
对，嗯，我们就是提前一个月脱单行动，
嗯，
所以大家想脱单的话一定要来。但是如果你那一次没有脱单，没关系，我们11月11号有机会再来。
那个脱单也叫脱光，
你不要这么
不是不是把衣服脱光，是脱离光棍这个那个状态啊。
Okay. 嗯哼，
嗯。那我们言归正传，就讲一些时事。
好，
嗯，今天我们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听了我们电台的新闻的话，可能知道习近平，9月17号要访问印度。那么，国内呢，现在已经9月16号了，所以他基本上再过一天就要访问印度。
嗯哼。
访问印度呢，他应该有一些，有一些就是较量在里面。
对，
因为中国跟印度之间是有历史上的那个领土的争端没有解决。
嗯哼，
嗯，这也是印度这个现在这个总统上任以来第那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印度，所以呢，这是对双方来说是一个也许意义不同寻常，但是他们会，我估计不会做很大的动作，也不可能说签订领土的协议啊什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嗯，
但是呢，如果大家对近代史有点了解的话，应该是中国跟印度1962年的时候有中印边界战争。因为中国跟印度都对有一些地方都声称自己有主权，
嗯，
所以呢，中国就进入了印度，就是打了仗，打赢了，打赢了之后，印度应该是向美国要求支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又撤回去了，撤兵了，
嗯，
撤回之后呢，就打赢之后再拿回来那些土地，就因为你撤兵嘛，就又还给人家了，
嗯哼，
所以这个战争你就算赢了也算白赢，就这样子，那么。这个都是打嘴仗一直就没断，说哎你现在这个土地应该主权是我的呢，另一个说又是我的，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解决这些争端，一直就没有解决。
对，其实因为我前两年去过西藏旅游，然后我们刚好去那个城市，那个叫林芝的那个地区，然后开不了几十分半个小时不到就到了印度中印的边境，他们就导游就跟我们讲，一直都有争端，然后前段还好像还有类似于那种非常激烈的对峙的那种情况，而且最近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报道。
现在还有，因为
对
一直有。
对，所以我听说习
中印边界那个中印边界，那个，
一直都很敏感这个话题。然后
擦枪走火是
一直都有的，对对对。然后我听说习大大要去，我当时也有惊了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在这么多几年来好像我很少听到有中印两国的领导人有，就是有这样
有
会面
的
机会。
那个印度上一次的总理辛格到过北京访问，倒是，
但是就好像是交流很少，而且一直都是矛盾比较多，而且这次是习近平去访问他们。然后呢，因为大家也知道西藏问题，很多的流亡政府啊，那些藏独分子呢，都是
对那个流亡西藏流亡政府是在印度。
对对对
对，
所以这次去的话，对于当地的流亡政府，还是我们国内的反流亡政府那帮，我怎么说呢？我们的党内人士吧，我们都是会觉得非常的敏感，而且我觉得这次的安全措施应该做得非常。可能要加倍的做好措施。
我觉得安全呢应该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呢，他们要谈论的，比如说特别是领土争端，有没有会不会有什么会谈，会不会有什么进展，这是应该是主要着重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一次访问应该解决不了那么大的问题，我觉得只是互相 表示友好。
嗯，他其实呢，印度呢，他本身自己就有领土的问题，就是他们从英国殖民时代独立之后，
嗯，
那么他们就分裂了，就是分为巴基斯坦跟印度，然后他们之间，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间又有跟克什米尔这块地方有领土争端，就相互之间就一直是仇视的，然后一直是交战的双方就没有停过火。那么，嗯，中国跟巴基斯坦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印度对此也是耿耿于怀，就是他们觉得你跟我们朋友，我们的敌人啊，这个关系这么好的话，
嗯哼，
他也是不满意的，是这样子。
对，所以就很期待说这一次访问之后，双方会签订，会不会签订什么什么协议，或者是我不知道他们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什么。反正目前好像我没有在新闻上看到过多的细节。
这个炮也没有。
我在人民网上看，他这个好像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印度现在是，走更加实际化的路线。更加那个往经济上面发展嘛，他就想吸取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个经验，
嗯哼，
然后恐怕会同意中国去投资，去他们那儿地方帮助他们建设，比如说铁路啊这些基础建设，
嗯哼，
因为中国有很多的经验
技术，
这有点意思。其实，最近呢，印度其实对中国还是不是很友好，特别是中国跟南海一些国家有领土争端，特别是海域争端，越南。
嗯哼。
那么印度是卖武器给那个越南的，所以呢，这基本上是跟中国对着干。
而且就在这两天，他印度跟越南签署了那个开采协议。
嗯，
就是让他们扩大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游戏的开采，
对，而且
这个也是很
开采这个地方都是跟那个中国有争议的那个海域，
对，
有争议的海域开始有，所以呢，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这外交上他们要怎么去协调这个事情，所以我很希望就是
还好了你不在外交部工作，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但是我还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中印两国的领导人会面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让我能激起我心中无限想象和好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这次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我觉得握手呢，总是比隔空对骂要好一点。
对，
这个我同意。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么我们首先谈的是我们中文电台即将举办的西城勿扰的单身派对，然后呢我们又谈到了习近平即将访问印度，那么就我们就对此他的行程呢就会有些猜测啊。那么我不知道两位对印度知道多少啊，就是 Paul 你知道
的不多，我只知道它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人口众多，
然后老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件，
强奸事件，
对，就是老是听这种负面的情绪，然后也知道印度人的智商挺高的，学习成绩挺好，就其实没有太多很
不是
深刻的印象。
微软总裁是那个印度来的吗？
好
吧，
对，反正对他们的国家的一些内部的东西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还是很知道，就中国跟他们之间有外，就是领土上的一些争端，还有之前达赖那的那些事情跟印度的一些联系，都是有在关注的，但是我没有太多的细节上的了解。
印度，我其实仅仅是我这几天的观察，就是说他们好像特别喜欢走路，因为148街上的人行道上，每天傍晚总是有好多印度人在走啊走走
啊，他们是不是家乡带来的习惯？
有可能，因为你看这里其实外来人员其实蛮多的，中国人啊，还有其他国家的人蛮多的，因为在微软工作嘛，148街上其实住了很多从国外来的人。
嗯哼。
但是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走，而印度人他们就是会在街上走？
哦，我不知道，
有点像散步的那种感觉。
哦，是这样。但是因为我是知道，因为印度也是信佛教，是吧？
他应该有好多教，有
印度，好多
教，印度教，
有。
对，反正怎么说呢？藏传佛教他们，我不知道跟他们有没有关系，但是藏传佛教就特别喜欢走。
藏传佛教应该是源于西藏。
对啊，对啊，但是因为我以为他们很近，可能会
有一些影响。但是唐朝时候，唐僧玄奘去取经是到印度去取经嘛？
嗯，对啊。
那个佛教应该是从印度
一路走过去的。
对啊，坐马骑过去。
不是有孙悟空吗？
嗯。可是八戒是一路走过去的。
嗯，
可怜的八戒呀、啊。
不过，因为那个藏传佛教是一步三叩，三步一叩嘛，
嗯，
一叩首，然后他们就走几百公里这样去朝圣，所以我猜，如果是佛教的话，其实可能他们有类似的信仰，
嗯，
朝拜，然后要自己用双脚走过去的那种，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
我在想，这个印度的文化会不会逐渐的渗透到我们西雅图这个地区中的文化了，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文化大熔炉的话，它会有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文化，就是
交融，
嗯，对。那么这里印度人这么多，
印度人口会不会很快就超过中国的人口？
很有可能，因为我在最近的小区里面，我没有看到很多亚洲的孩子。
我不是说在西雅图，就是整个印度
啊，
因为中国有一胎制嘛，所以就是人口增
长，现在他那么点地方就已经上10亿了，
嗯，
我们才14亿。
但是他们可以到国外生孩子，他们在美国，你看这里我们小区里面就有好多，我就看印度人家生孩子2个3个的都很多
啊。
平常昨天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就是放学回来，小孩放学回来，
嗯，
大概有10来个孩子吧，大概7、8个都是印度人。我只看到一个白人孩子，
我也只坚持在美国啊，
嗯，
哪个民族能生孩子，未来就属于哪个民族。
比如说现在是西裔，就是特别的，人口众多哈。
这个民族所谓的民族制度是靠投票来的，
嗯，
并不是一家一张票，而是一人一张票，是吧？你如果破，你生个10个8个孩子呢，你的影响力很大，好像。
对，这些人他们都有能力并且想去投票才行。
以后觉得，如果能投票的话，大家应该会觉得，投票很重要。
投票很重要。嗯，比如说现在好像西雅图哪一个议员就是个印度人，一个女的，是社会主义。
是是是
啊。
我们扯远了。
这政治的一部分。
他有点，他影响力蛮大的，因为中。西雅图的最低时薪也跟他的运动也有关系。
嗯
嗯，
所以
街头运动，
华人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话，恐怕也要去那个参加政治活动，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意愿。
嗯哼，好了，我们就不扯这么多了。有没有？
要把那个加利味给弹出来啊！
有没有？其他新鲜的话题，
对对，最近这个世界大事上，各个国家最关心的就是 ISIS， 就是那个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国那个
伊斯兰国、
恐怖组织是吧？
嗯
嗯，
现在好像
你
几乎所有
你所了解的，那个 ISIS 就是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有多少？就是怎么来的？或者
我就是主要是听新闻嘛。
嗯
嗯，我其实没有什么了解，那些什么杀人的录像我也没有看。
据说是这样子，就是叙利亚不是2年前发生内战嘛？
嗯，
发内战的话，就是一派要推翻要推翻政府，那个时候美国非常的犹豫，就是究竟要不要帮反对派把阿萨德政府给推翻？
对，
那么因为他们先前已经帮助那个利比亚的反对派把卡扎菲给推翻了，
嗯，
但是呢，发生那件非常令那个美国非常抓狂的事情，就是在利比亚，特别是卡扎菲推翻之后，就是驻利比亚的大使被那个利比亚人给杀了，所以呢，这个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甚至希拉里下来也有点想自己负责的一个意思。
嗯哼。
那么，说明没有保护好那个驻外使馆的一个，
大使，
就是大使嘛。所以呢，当然奥巴马也被议员质疑。那么这个他们，比如说你是不是事先知道他们有这些恐怖分子会袭击这个，这些驻外使馆的大使？那么你如果知道而不去警告他们或者采取行动，任由他们进入这个危险的场合的话，你政府要不要负责任什么？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辩论这方面。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什么影响呢？就是接下去一场就是叙利亚的那个战争，就美国就非常的犹豫，没有像一开始就支持利比亚的那个反对派那样支持，根本就没支持。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他们的双方的战争是非常残酷的，而就是长期的这么几年还在打这个内战，已经说不清楚是谁对谁错了。因为很多人都说卡扎菲不对，不是卡扎菲，就是阿萨德不对。因为你是作为总统，人家来抗议的时候你就要街头上开枪，那么
对，
但是呢又有人把那个反对派他们杀人啊，或者活吃人家那个对手的器官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残忍的行为，就是把他们视频放在网上，那觉得好像双方都不是好人。那么现在发展到现在呢，就突然有一天说伊拉克被一帮人给入侵了，那么这帮人是哪来的呢？你好像不清楚。那么最后呢，伊拉克在美国撤兵之后，这个部队啊基本上是非常的脆弱，不堪一击。所以呢，这个入侵的这一帮就是叙利亚的反对派，入侵之后他们占领了很大地盘，然后美国就开始觉得不对头，所以呢美国就空袭他们。那么这个叫伊斯兰国 ISIS 啊，ISIS 空袭之后他们很不高兴，结果就把一个美国的记者抓了之后砍头，说砍头的视频放在放在网上之后呢，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呢，美国正在考虑就是
宣战，
宣战，然后就是究竟以现在还是在空袭了，那么还正在考虑要不要就是动用地面部队，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呢，它的源头是哪来的？应该是从叙利亚来的，对吧？
其实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针对美国，它最近又斩首了一个英国的人质，然后也引起了英国首相卡梅伦对卡梅伦的一个非常震惊。然后9月15号他们会在巴黎，也就是今天，在巴黎要召开一个40个国家的一个联合会议。他们就要决定要不要联合起来对这个 ISIS 就是进行军事上的一个打击，因为他们现在势力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在全球招揽那个
志愿者，
也不是志愿者，
志愿军，
就是
志愿军
他们就是很多人，就是
他们即使已经有地盘了，因为叙利亚还是挺大的一个国家，人口也特别多，所以他们已经占了有点像半壁江山一样，
因为他
能够跟那个
恐怖组织嘛，
他能够跟阿萨德能够这个持续这么长时间，他已经 有效的占领了很多地方。
对，就是因为很多国家都有一些激进的人，所以他们都可能会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去做一些很 crazy 的事情。然后我今天有还看到一个微博上的一个转发，就说有两个奥地利的女孩，年轻女孩，然后就是专门休学，然后去参加这个 ISS， 然后好像被打死了。
我天哪！
对，所以
他们被什么人打死了？
就
在战场上。
他最后一个 Twitter 的内容就是他们在打死，在打人，在打我们要被打死了什么的。
啊，
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哈，因为现在其实我有个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基地组织跟这个 IS、就是这个组织的话的区别是什么区别？
不一定有很大的联系，但是呢，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可能就是他们所信奉的这个宗教，就是伊斯兰。因为他既然自称是伊斯兰国嘛，然后那个基地组织可能也信奉一点那个比较激进的一个以一种比较激进的方式信奉这个伊斯兰教。那么那因为他这个教，你虽然是同一本经书啊，什么穆罕默德啊、阿拉啊什么的，那么但是呢，他怎么理解，就如果理解不同，执行方式不同的话，他就宗派就不同了。所以呢，以前欧洲有的国家他用漫画来画出这些激进的伊斯兰分子的那个思想，画了之后，就各地世界各地的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就抗议啊，什么什么，打抢啊什么的，好像是对他们的侮辱。但是呢，实际上是有一些是他们经文上可能就是这么写的，比如说杀了多少人，然后到上帝，不是他信奉的那个主那边能够有什么处女给他或者什么东西多少人，他可能就是冲了这个就去干这些极端的事情。
对，可能是一个导向错误的导向，对我们来说是个错误的导向，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对神的旨意。
但是他不，这是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时候经文上虽然这么写了，但是你理解的时候不一定要非要这样执行。
但是我觉得没有一本经文应该是烧杀抢掠这种东西肯定不是提倡的呀。
我觉得经文是不会直接提倡你应该去这么做，但是呢，他既然有的，比如说在某一些地方，如果是不顾那个上下文的情况下你去理解的话，也很可能就走偏了这样子。那我们没有，其实没有，也没有任何意向说这本经文有什么问题，或者我觉得他们是理解上面或者执行上面有点。
其实因为伊斯兰教是不是也有很多派别？
我认为应该是同一本经文，但是在理解执行的时候可能会有差别。所以现在有，我不记得是什么国家了，因为就是所有的妇女都要行隔离，这个很非常夸张，
在非洲吧。
叫什么性隔离？
隔离就是那个，对，就是女性的那个就是她再割一下，就是、
这个、
说你觉得要享受自己的身体是一种罪嘛，她就是这样子。
OK，
这
个就
他非常残忍，就是有那个几千年前好像这种好像是这么实行的，但是现在在这个年头还这么实行的话就非常残忍。
前段时间 ISS 宣扬他们要来血洗西雅图，你们听说过吗？
没有。
因为当时是中央电视台在发这个新闻，然后
这个中央电视台掺和什么呀？
对，这个时候我父母就特别着急了，马上给我打电话。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马上上网查，结果还真有这回事儿。但后来我们就他说星期一血洗西雅图，然后星期一好好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对，我就不知道他们现在的 ISIS 这个组织的目标是更倾向于美国呢，还是说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对我的印象来说，他们好像突然就冒出来了。以前好像没有怎么听说他们的一些行为行动。
以前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因为交战双方都比较暴力。比如说 阿萨德他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
嗯，
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
嗯，
那么他在辩论的时候说我们这些反对者也在用这个化学武器，
嗯，
那后来这个注意的焦点就根本就没有放在他的反对派，跟他进行内战的反对派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伙人的上面，
嗯，
只知道他们之间有比较惨烈的这种内战，
嗯哼，
所以这个就比较困难，也对他的了解比较困难。那么现在特别是他们对美国记者斩首之后，那么就有确实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呢有更多的人能够就是更加仔细的去了解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嗯哼，而且现在美国又好宣布就是跟 ISS 处于一个战争的准备状态，一个就是战争的状态。
嗯，
但是美国他又他只想去炸，但是他又不想出地面部队，所以他在试图在当地找可以在地面上帮助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空袭的话总是需要在地面上有那个给他们通风报信的人。
情报是吧？
嗯。ISS 从我听到的这种感觉来讲，好像他们是这样一群信奉极端伊斯兰主义的人，他们想在世界上的这一个地方建立他们自己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的国家，所以他们从那个叙利亚打出来之后打到了伊拉克，然后占领了地方之后，他们就用就是暴力，就是强有力的逼迫当地的人那个转变为那个伊斯兰教，
嗯哼，
如果不变的话就把你杀掉，
嗯哼。
所以事情的起因就是在几个月以前，他们不是占领了好像是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地区，那帮人很多人都是信基督教的，其实，
嗯哼，
还是天主教，我记不太清楚了，
嗯哼。
然后他们就是逼迫那帮人要转变为那个伊斯兰教，
嗯，
那帮人当然不愿意，所以他们就跑嘛，
嗯，
然后被赶到山上去了。那么在那么炎热的地方，在山上那帮人基本上是活不下去了，所以美国出了就是说空投了一些食物，
嗯哼，
然后又好像空袭了一下子，把那个 ISS 的那个人给打散了，
嗯哼，
使得这些难民得以逃出那个地区，
嗯哼，
所以 ISS 就对美国人就不乐意了，说你这么老远来打击我们，然后他就杀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然后又把录像给贴出来了，这样的话全世界就看到录像之后，全世界突然惊醒了，说诶，说这个一个组织他们到底要在干什么，
嗯哼，
这么一个暴力的组织，然后大家都认识到其实他们这样一个组织对他们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都没有好处，
当然，
所以这帮国家现在都觉得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所以我们虽然以前有其他的不同意的的地方，那么我们比如说叙利亚和美国啊有不同意的地方，
嗯，
伊朗和美国也不同意的地方，那么说现在连伊朗都想参入这个活动这个行动来打击这帮人。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你想回国旅游吗？
想啊，我做梦都想回国，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快快订购中国特价旅行套餐吧，桂林山水游6天才89美元，张家界凤凰古城7日游也是89美元，黄山千岛湖9日游还是89美元。
等等，你不是在说梦话吧？这么好的旅游套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不是梦话也不是梦想，这是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和 cntripdeals.com 合作推出国内9大旅行特价团，让您难以置信的低价畅游国内著名风景名胜。
这么多天的旅游才花89美元，住哪儿啊？
89美元的国内旅行特价团全程提供4星级以上酒店，景点第一门票和全程饮食。
那我明天就订购你们的特价团回国旅游去。
太好了，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com 点击中国特价旅游的链接订购。
明白了，我要回国旅游去，啦啦啦啦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我们时事三人谈专栏。那么我们刚刚呢也谈到了 就是一个伊斯兰的极端恐怖组织，叫伊斯兰国啊。那么它是来源于内战的那个叙利亚，那么现在呢也在入侵伊拉克，所以呢在这两个国家都有。那么最近引起全球的关注呢，因为它就是把美国记者还有英国的记者斩首啊，把那个录像斩首的录像放在网上了。那么这个就应该是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所以呢这个美国也是非常群情激愤啊，要对他们宣战。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嗯哼，
这个可可你有什么补充呢？
就是我有看到一篇文章说这帮人里面有维族人，你怎么看？
不对，我觉得因为以前吧，特别是就是我们中国政府啊，如果有什么只要是什么维族人犯什么事情的话，总会有一个理由啊，你是
疆独
恐怖分子，是不是？
对，
因为有的人确实是可能是受训练的恐怖分子，做的手法可能有点近，那么他们如果是一种这样的一种结合方式的话，是比较悲惨，因为对谁都没有好处了。因为新疆还有大陆的普通老百姓可能会受就是
威胁啊，
受到威胁，或者这个比较惨。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也给政府提供了更多去就是阻止他们或者控制他们的一些理由，因为你们对这个社会的危害太大了。
嗯哼，因为我就想说，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新疆的问题，也讲过西藏的问题，疆独和藏独。那因为对我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们的做法也是特别激进的，包括之前制造云南火车站的那个事件，还有乌鲁木齐的事件，还有西藏的事件314事件。然后我在想说，他们会不会有可能成为一伙的？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云南那个云南那个，因为他是主犯应该死了，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跟恐怖分子有关系。有的时候啊，因为老百姓个人啊，他把私人的恩怨就发泄到那个社会就是公众上去，那么这是是比较可怕的。包括前几年有出了很多起这种人冲到幼儿园去砍杀手无寸铁的也没有抵抗能力的小孩，这种。那么这个呢，如果他只是汉族人的话，你就不能说他跟任何的恐怖集团有关系。但是如果是维族人的话，一般说这个肯定是境外恐怖势力或者什么东西，这个就比较复杂，所以没有充分的证据或者什么，就不是很好说。那么这个是我觉得跟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恐怖势力或者恐怖组织呢，不一定有很深的关系，但也应该引起警惕。如果这么一个引起全球公愤的一个组织，如果在新疆在招募人的话，那么我觉得应该，政府应该引起，还有老百姓也应该引起警惕。
对，因为新疆一直都是很敏感的地方，而且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发生的事情，其实也跟他们之前就是现在他们那个 ISS 他们这样做的这些残忍的事情很相似。我就很害怕，就是说他们如果这几股恶风突然聚集在一起，针对某个国家或者是中国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恶势力会非常的恐怖。
ISS 他们
我觉得他们现在本来可能他们还有点生存空间，那么现在引起公愤之后呢，我觉得大家都可能都会像对待 基地组织一样，好像去剿灭他们，这样子的话对他们不是很有利。
嗯哼，
因为现在很高调，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组织有多么多么可怕，多么多么
残忍，
残忍还有危害这个
社会安定，
就是
国家安全，
对对对，手无寸铁的路人啊，甚至是啊，那么这个，所以呢，既然是众矢之的的话，那个包括美国啊或者英国啊，甚至北约啊，如果能够去联合军力去剿灭他们的话，可能就，那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因为美国现在出兵比较困难，现在美国也没有钱，然后特别是跟奥巴马的政策也有关系，奥巴马上台之后，他当总统的一个口号就是结束战争，所以把伊拉克的驻伊拉克的部队就能撤了，撤了之后，其实伊拉克内战就是很乱，其实有内战嘛，然后还有甚至一个外来的一个恐怖组织都能够入侵他们去占一些地盘，
嗯哼，
这个就撤军是有负面效果的。那么这个是他在阿富汗基本上快撤完了这些，那么撤完之后呢，这个基地组织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所以呢，美国要他能够花多少精力上去，去打这个恐怖组织呢？我觉得是一个问号，不一定。所以奥巴马是受那个，特别是受共和党的抨击的喷。共和党有一些鹰派，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第一时间或者什么样用什么规模去打击这个组织，但是呢奥巴马他考虑的更多的可能就是他，我不知道，他可能财政也有问还有也有关系，到一开始他好像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一个形象，好像就不想打仗，其实美国现在在世界上这个让世界警察这个形象或者以前这个角色已经大大的淡化了，已经可能大家都靠不一定靠得住，
对对对，
不一定靠得住，
对，感觉士气大减啊，
士气大减，
因为好像奥巴马一直以来在这方面，好像就是奥巴马上任之后，我觉得他在国际上的那个大哥的地位就有点不稳了，各种被俄罗斯啊和
几个
国家挑衅。
我觉得这也是奥巴马他自己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吧，他就不想让美国成为这种国际警察的这种形象，他想的就是改变这种形象，他就是想用这种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很多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有很多问题他要尊重别的地方的文化，比如说如果当初不是小布什而是奥巴马当政的话，那么也许美国就不会出兵伊拉克，把那个地方造成了现在这么一个烂摊子。
对对对，
你说的应该是小布什。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时不是小布什，而是奥巴马当政的话，那么美国也许就不会出兵伊拉克，去打伊拉克，就是第三次打伊拉克。
出兵伊拉克对美国经济是有好处的。
这个和经济不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小的地球上，这个别人有别人的这种文化、传统、历史。那么一个国家就随随便便就出兵去打，找了一个借口去打另外一个国家，并且是一个十分，到我们现在发现是一个十分不靠谱的借口，什么WWTN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
对，
都是编造出来的，
声称通过卫星发现了伊拉克有，实际上伊拉克没有，
对，
就是把伊拉克打的翻了个遍都没找到，
对，
那个大规模杀伤性，
那你这样说那不是冤死了
啊，
是很
冤啊，
是很
冤啊，没有，就是就把伊拉克政权给颠覆了呀。
对啊，所以现在伊拉克、这个、
那时候有一句顺口溜，就苦不苦，看看萨达姆。
对，萨达姆虽然是一个强权的
那个，因为你
主义者，
你那时候他以前是一国之君啊，这个
对，
选那个选举的时候是99.99%啊，这个得票率，比如说这个整个国家没有人不听他的，他最后他堵到地洞里面，然后这个就一把头发抓出来，后来上吊把他绞死了，这你是苦不苦？
苦，因为我都有看那个视频，
你都看到了，对吧？
对啊，
对，挺惨。
但是你想想，伊拉克人民这几年也受了很多的苦。
其实他儿子也给萨达姆儿子也给那个。 毙了，然后还是尸体失踪了什么的，往上、
嗯、
这个非常惨，这个东西。
并且美国因为出兵伊拉克而那个分担了，不是分出了一些精力从那个叫什么来着，另外一个地方阿富汗。
嗯，
对啊，所以其实美国
那时候是同时打两场战争。
对，同时打两场战争。其实他应该专注于阿富汗，而不是把兵力分到伊拉克去。
其实很多人说更应该专注于朝鲜，但是那是不现实的。
嗯，
不现实的。
朝鲜还是留给中国吧，留给中国和韩国这两个比较和平的国家。
就是、中国跟朝鲜最近倒是还是关系进一步冷却，应该是。
这是一件好事情吗？
嗯，
虽然
不知道，因为
冷却的意思。
因为以前，中国的国家主席或者总书记上台的时候，第一站访问的就是朝鲜。现在习近平就是上任之后还没有访问过。
嗯，你看连印度都要去了，朝鲜
还去了那个南韩，但是呢，朝鲜就没有。
嗯，
现在应该是朝鲜是国庆啊什么的，那个习近平发了份贺电啊，然后那个他们就没登。怎么叫没登呢？就以前吧，中国发的贺电总是在他们的报纸、党报的头版头条登的。
啊哈，
这一次呢，他就放了第四版。
啊哈，
放第四版就说明就老登了算登了了。那么前面放的都是金正日啊什么，不是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的三代领导人的那个照片。
啊哈。
第四版就发习近平的贺电，这个反正
嗯，
就是太已经没什么地位了。
嗯、
怎么说呢？我
前一段时间他们还在边界那个，就是集结部队在，就是中朝边界。
嗯，
所以这个是挺奇怪的一种趋势，
挺反常的一种，
挺反常的。因为他如果要看自己本国的人民，比如说外逃到中国人民呢，不需要集结那么多部队。
嗯
嗯，
那如果他们想要跟中国打一打的话，说不定肯定就需要了。
但是他们没有理由吧？
啊，
没有明显的一些争执啊。为什么
他的理由，他的角度跟我们看问题角度不一样。他就觉得，如果中国现在不理朝鲜，反而去理他的敌人，对手或者韩国的话，他就觉得。就中国已经不跟他们站一派了，或者什么，
就是小孩的过家家的感觉，有点、
对，因为
但是我觉得
他们领导人就是一个小孩嘛，对啊，
就是因为他的政治风格跟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已经都是有点嗤之以鼻的那种感觉了，怎么可能还跟他站一派呢？我觉得中国冷却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我其实他们有些人说，好像朝鲜也就即将会被掀翻，他们的政权要被掀翻，那就指日可待的那种，你觉得有可能吗？
嗯，这不知道，
这个很难说，说不定哪天就突然变成了世界头一条新闻了。
因为他现在其实对中国比较失望，所以呢他们想要拉拢那个
越南吗？
不是，苏联
蒙古，
不是苏联，是俄罗斯还有日本。
嗯哼，
现在的话他们想抓甚至美国，因为他们扣了三个美国人，但是不肯放。他们总是说让美国去一个更加有影响力的人，比如说前总统啊，克林顿之类的。其他什么外交部次长助理啊什么这些，或者一个和平使者啊，根本他就不愿意发签证，你们别来。再弄一个能够说得上话，能够给奥巴马递上话的一个人，能够去，然后呢直接跟他们谈条件啊。
嗯，
他们就用这个人质战略，就是说反正是抓住一个美国人他就当宝了，反正可以谈很多条件下来。
嗯哼，
好像耍赖似的，就是那流氓地痞这种耍赖的那种感觉。
金正日不就是那种形象吗？
嗯，
金正恩
对，觉得其实我觉得好像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笑话。
哎，对，
现在来讲，
对啊，大家都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了，实际上。
嗯哼，
大家都关注那些什么恐怖主义者啊 ，ISIS 啊，
还是关注的，因为现在抓了三个美国人嘛。
嗯。
而且好像判刑了，是不是？
多判就是判了一个，另外两个人正在审。
他是为什么判的？
因为他现在判的一个朴俊浩判了15年，是朴俊浩是一个南韩的，就是有美国国籍，就是来自南韩，他想去传教到那边，然后被判是判了那个什么，颠覆国家朝鲜国家政权罪，因为呢，说他们想要说他去朝鲜是想去颠覆他们政权，
嗯哼，
这样判了15年，
嗯哼，
每天在牢里面每天工作6天啊，每周工作6天，
嗯哼，工作，
居然还让他休息一天，
嗯
嗯，不错，
反正让他活着嘛，让他活着，
嗯，
肯定不会把他弄死，
他是政治牺牲品，我觉得，
是啊，所以。这个 ISIS 也是抓了外国人当人质，这个朝鲜也是抓了外国人当人质，只不过朝鲜好像还没有这个勇气来杀掉外国人。
哦，
他不敢，他
组织跟一个
他一个人能换很多，哎，换一年的粮食啊或者什么，
嗯，
他这个是有的，他自己不种粮食，就抓几个人来换粮食就行。
天哪，好吧，
说起来挺可怕的。
金正恩的未来，大家拭目以待吧。
嗯，
好，今天的节目差不多。
那这个
破尾还是
各位回顾一下，还有1分钟不到一点。
哎，说不出来什么了。这个世界大局不太稳定啊。
嗯哼，那我们就希望世界和平吧。
嗯，珍惜现在当下的好时光吧。
对，在这个世界，我们和平的西雅图。有意者请参加我们的西城勿扰活动。
大家记住是10月11号。
对对对，行吧，小袁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嗯，好，那个在西城勿扰能看到 Coco 吗？
啊，我是工作人员，欢迎大家来参加。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时事三人谈。
谢谢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